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你们应该到现在学霸班上的可能也记得住，就加在一班的可能都忘了，有些同学没准小学同学突然杵到你面前，这个人姓啥来着，但是学渣那几个特别出跳的学渣哈，你可能还真的不一定忘得了。
我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好像讨论学霸学渣都还停留在那个小学初中高中这个环境来说，我确实觉得小时候所谓的学渣朋友他们的 personality 个性更凸显
鲜明，
更鲜明，感觉好像所谓的学霸，因为我人大附的嘛，你刚说那个什么
鸡娃
睡觉，然后
哦睡觉
啊，我们一个年级有三个班是大概是把全国这样的都丢在一起，就是大概多少亿人里面的这样的人都在我们学校的这三个班里，这三个班基本上是整体进北大清华的，所以我们有个传说，就是北大清华就是大概有60-70%都穿着我们人大附的校服的，就知道在我们那个环境里，除了那三个班以外，对我们普通班来说都是学渣。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怎么说骄傲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感觉自己的个性比较鲜明，不会那么的 focus， 不会那么的 narrow，
太 nerd 的那种感觉哈。
关注点会非常的非常的广。
是不是运动会的时候你们的奖牌也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一般来说以前年级的这种快班呐、火箭班呐，到了运动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是那种学霸往往你看什么跳远呐、跑步啊，好像他们就比较弱一些了哈。在这个时候都是班上那几个学渣特别容易哇引来女生为他们欢呼的时候。
对，因为我们班还是那时候还是足球队班，当不受欢迎的，没有人喜欢学霸，就是非常喜欢学渣的足球队的男生，就是刚刚说的把那两个配对嘛，把一个好的学习好的，然后旁边做一个学习不好的，它有两种效应，一种就是学习不好的努力学习，但是还有一种就是学习好的为了配合那个学习不好的，他可能也就没有那么好好学习了，因为想要配合一下学渣的那个帅帅的男生，所以他那个两种效应不一定从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这么多年过去了，班上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些学渣还都记得住吧？因为他给我们带来了好多欢乐。
这还真的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有当过一年半的学渣时期，真的是哇渣到透顶了，非自我。我那个时候还有抬到班上最底，所以我真的是从班上最底一路往上弹，弹到最后老师觉得我在作弊，对吧？老师还问我说：“你有作弊吗？”没有啊。然后这是题外话。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班上就有一群，就是我们很爱打篮球，非常非常爱打，我们把所有时间投入到篮球上面，所以我们就变渣了在课业上面。然后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出来打，然后反而是前面的那一批人，有些人去，可能就像你讲了，开公司的有，或者是追求比较稳定工作也有，或者变少年股神的也有，就今年忽然变少年股神了，大家才重新再去联络他，因为钱的关系，不然大家都忘记他了。然后反正是我们后面这些人，就是我们还是很常出去，但我现在澳洲啊，就台湾大家还是很常出去聚一聚啊，然后再打打球啊，然后就笑彼此，哎，怎么变那么胖，家里打得动吗？就是还有蛮可以开玩笑那种友谊在啊，反正是真的是跟前面的那一批人就很少在联络，就算最后我成绩往上，就是有些科目超越他们，就还是觉得我可能不属于他们这一挂的。
你特别像哪吒你知道吗？哪吒就我分由我不由天，就是我想当学渣的时候我可以当学渣给老师证明，然后我可以逆袭成学霸的时候也是比如你老师说了算的感觉。但是到现在回去台湾，就是当初就是曾经一起扎过的难友们在一起还是感情非常好哦。
哇超好，都打来打去，到现在这个岁数还是打来打去，还非常的幼稚，把一群男生聚在一起智商就降低一样。
哎，这是个好话题耶，将来哎，就是我觉得一帮男生就是如果没有人在场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放飞自我哈。
哦很棒哦，就是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尴尬，以前怎么会做这些奇怪的事情，就
但是会很开心
很开心。但那个时候好像不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吧，就比如说在马路上面就开始打闹啊嬉戏这样子。
哦那你们很文明嘞。
很文明吗？
我们都好大年纪了，在那个无锡曾经有一次半夜晚上打牌打输了让人裸奔呢，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个是成年以后有点酒精催化。
没有酒精，就纯熟。我觉得有时候吧，人就是我始终赞成，就是你内心藏着一想干点坏事的那种念头，他一个小魔鬼在那里，就是一旦条件时机成熟的时候，你特别想把它放出来，然后你就放肆的自己做一回自己，那种感觉特别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渣他做了有时候学霸或其他人不敢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打心眼里在给他竖大拇指，但这是我不敢干的事情。比如说以前上课的时候，当时我们有一种大大泡泡糖，可以吹好大的泡泡，然后那个时候学渣最开始吃了以后给大家都发，周围的方圆多少里的，然后发了以后大家上课一起嚼。老师如果是背过去写板书的时候，黑板上大家就开始吹，然后我记得好清楚，有一次老师要回转来的时候，我的泡泡一下破了，糊了我一脸，还有把我吓得，老师我赶快把书立起来，把脸上那皮皮给撕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它都是在我的脑海里印得特别特别的深。我们班以前曾经有两个这个学渣，那真正他俩不仅仅是我们班的渣，他们是年级的学渣，因为他们是两个教师子弟，也是我们同样的老师，所以作为关系户放在了我们班。他给我们带了很多快乐，比如说他们会给大家放风，我们经常有晚自习有早自习的，老师有时候不一定会来，但我们班主任老师他特别严厉。我们班主任老师是以前那个作家沙汀的学生，他是我们的语文班主任，是一个特别不是严格是严厉的老师。我们是看到他的影子都会瑟瑟发抖，都会腿打颤的那种。他每一天上课的时候他会来看，其他有些老师脾气太好，如果镇压不住上课的这个氛围太热闹了，老师就会到后面来盯。他在那个后门呐、啊，就是让木工锯了一个小条条，就是跟他的身高一样的一个小条条，一个瞭望孔，他每天会在那里来看。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活捉了好几次，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干的这些坏事他都一门清呢？后来这两个学渣发现的，大家都没发现，而且学渣也没有发现，一般都是坐班上最后一排，大家都没有坐过最后一排，可能就完全停了。但是好像是成绩比较差的，一般都安在最后一排，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个规矩。
我遇到老师，每个老师不一样，但我遇到的老师都是让我们自己选，所以真的会出现像学霸自己做一个方格在打麻将的情况。就他们自己把自己同职类的人选在一起，然后我们渣就到处做，就跟谁都合得来，又不会有那种压力在，就是坐在我旁边也不会有什么压力，我也不会问你问题，因为我也不 care 我的功课。
我天，就无政府状态，就关键是我也不想问你问题，你也不用来干扰我。
对。
但我们当时两个学渣，他们两个就是坐同桌，因为没有任何人敢跟他们坐在一起。曾经试过，班长也跟他们坐过，谁跟他们坐谁成绩下降。后来老师就说，你们两个简直就是病毒啊。就是那种扩散力太强，影响力很大。其实这两个人一点不笨，脑子超好用。就像你们说，他压根就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面。然后就是其他同学都没发现，他们发现后门聚了一个跟，突然发现因为老师个子不高，他们说为什么就在这儿就出现了一个小横条呢？后来跟我们班主任老师的身高差不多，于是这两个人就发现可能是上课老师在那儿盯。后来果然被他们俩发现，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就在那儿盯着。后来这两个人就想了个坏办法，就在这个槽子的上面钉了一个钉子，他们脱了一只袜子挂在上面，老师每次在那看的时候，那个袜子就会飘出一股味儿。后来这两个人就被抓了。但过去了这么多年哈，我们前几次在一起聚会，大家同学嘛，有时候多少年同学在一起，然后说到这个都是津津乐道。当然这对老师这样是不对的，我们还每次吃饭都把老师也请出来，但是老师自己也笑。就你有时候就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干的有些事情啊，他其实没有恶意啊，没有任何满满的恶意，就是你在那个年龄阶段，你的那个世界观和你的那种思想下，你去做的你做的事情。但是真的这么多年过去，我给我的孩子也会讲起来，就学渣带给我们的快乐，他带给，当他自己也给自己营造快乐。今天七位朋友家里的父母有没有兄弟姐妹？因为像我们很多今天这儿独生子女，程程我不知道是不是独生子女，微微应该是， Brita 是，阿丽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
我有妹妹，我不是独生子女。
我们经常讲五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样长，哪怕是兄弟姐妹之间，他也会有成绩的高低的不同。像刚才 Harry 讲了，他们家里姐姐就是学霸，但是很开心的是他们最后读了同一所学校，又怎么样，学霸又怎么样，我们还不是在一起。
没有，我姐现在外面，我们要讲小声
一点。好，
对对对，但是要等下进来杀人了。
有意的传一下就翻了哈。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家的父母有没有，因为我的妈妈就会拿来被比较，因为我父母两个在一起，我爸就是个学霸，我妈就是个学渣， 我们以前年级第一的一个男生，他娶了我们年级倒数第几的一个女生。有时候这个偶像剧里还是很有生活基础的。
恶作剧之吻吗？
啊，江直树同学是不是？
哇，你们有看呢、
啊哦、必须的。女生啊，到了多大年纪，这个心里有时候都还是住了一个小女生。就是当然我们肯定还是就是看剧情片也比较多，偶尔还是要来点这种加了糖精的这种电视剧看一看吗？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这个学渣和学霸这种婚姻搭配的话，我是见过有学渣的男孩子娶了，就是叫北航嘛，我有个朋友，他是老公是学渣，娶了一个学霸的女孩子，相处的非常好，然后这个老公就特别崇拜这个媳妇，就觉得哇，她是我们原来学习最好的，每次晚自习早自习灯关的最灭的最后一刻她才走出来。然后可能他媳妇儿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嘛，他又觉得哎，他说他老公原来上学的时候就是天天日夜打麻将，然后但是呢他俩在一起也非常好。我和我先生的组合就应该说我属于稍微学渣的这种，他属于学霸的这种。因为我爸爸就特别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学霸，就是从小就告诉我希望我成为一个学霸，结果就没成为一个学霸。现在嫁了一个学霸呢，我就觉得哦，我应该是满足了我自己的一个愿望，是我爸实现了一个愿望。
你爸未完成的心愿，你帮他实现了啊！当初看《恶作剧之吻》的时候，就像刚才那个Brita 和刚才 Harry 都提到了，哇，你还去看这个？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现实生活中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那个年纪哈，就我知道的我认识还真成了两对，就是也是一个女学霸嫁给了一个男学渣，然后一个女学渣嫁给了一个男学霸，现在都过着开开心心的没羞没臊的生活，两个人也都挺开心的。所以这个搭配哈，也未必就是像我妈跟我爸两个在一起，也是我看那两个人恩恩爱爱，但是因为我妈他们家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大队长，然后我妈连一根杠都没有，从小到大就挣扎在60分了。她这一辈子从任何时候考试都是将将及格，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经济实惠的读了一辈子的书，就没有多花一分的力气。有一次我就跟她聊天，我就说：“哎呀，妈妈，我说你看你的姐妹和弟弟这些好厉害哈，从小就是三道杠。”我蛮以为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吧，他是的，他们好厉害的，就是作为一个学渣他而不自知，他非常开心，为他们所有的人感到骄傲。而且很奇怪是，作为一般来说父母来说可能会比较偏心学习好的那一个，但是我发现我外公外婆完全没有，反而最疼的是我妈妈，就从小一直把他照顾在身边，他们说我妈妈最孝顺最老实最单纯，他就是在这个五个兄弟姐妹当中他是最受宠的一个，而且他的命是最好的一个。所以学渣和学霸到最后哈，你说谁混得跟比谁好，哎，真的挺难说的。
对，而且就说回刚刚那个恶作剧之吻，我从小只喜欢学习不好的男生，哎，我觉得学习好的男生好像都很千篇一律，就是有点呆呆，但是尤其是运动比较厉害，然后平时调皮捣蛋，没事把黑板弄得很乱。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男生刚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带系心的那个球鞋，然后我们班
的那
个学渣的，对对对，我们班的学渣的同学他们上课就好玩到什么程度，他们会拿那个针自己去扎，就是他花了很多钱买了那个球鞋，然后他会把球鞋翻起来捋捋捋那样去扎，然后我就觉得人怎么可以好玩到这种程度。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吧，我自己是从小就会被那种不被任何规矩所束缚的人所吸引，但是可能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对，此处狗子应该出场。然后我特别好奇他是学霸还是学渣，我问的是 Brita 的另一半，他是个 Ozzy， 他是学渣还是学霸？
他是高三，这就说到澳洲的制度，就是给人的，
对对，澳洲的学霸吗？
澳洲的给人的比较宽容，他是高三之前真的是渣。那个时候我们比较过我们两个的高中，他那个高中在澳洲好像还是几百名开外，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一个高中。然后他学那个时候学英文，老师跟他说你赶紧转校吧，我们这里已经没有能教你的英文老师了，就你要考好的大学去上一个正经的高中。然后他是高三才开始真的学习，后来就考上了大学。
哦，又是一个樱木花道哈，就像刚才 Brita 说的那个优秀的学霸千篇一律， 有趣的学渣百里挑一，真的是刚才这个话我突然一下就想到了。但是刚才讲到了，既然学霸是千篇一律的，但是人家当学霸是不是应该有些硬指标啊，比如说年级排名啊，交考试卷的时候啊，老师的宠儿啊，还有各种竞赛的这个常客，你们觉得学霸得有点硬指标吧？
在国内的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硬指标肯定就是学习排在前面了，就是学习每次都是一般的是前三名嘛，是吧，全学校的前三名就都是这种。但是我也是觉得澳洲这边就比较好，他的所谓的学霸的定义呢，他不仅仅只是学习，他还有什么比如说你体育啊艺术啊你都要好，这样才能成为所谓的学霸。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尤其是在中国的时候，都是说学习好一般的就是全学校的前三名，就这种就是学霸。
因为我个人不是很清楚你们有就是各位是不是在澳洲上的高中啊？去我自己在这上高中的感觉，其实大家还是会看这个学习成绩的，就是只是大家对于学霸这个词的或者说对于那些专门学习好的人的这个评价相对来说没有国内那么正面而已，就是他会更多的不太好的说法就是觉得你是比较 nerd 的人，所以大家不愿意做这样的，他只是这样，也不是说就是
最好全面发展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但是我说实话，就尤其是我们 Asian， 就是比较容易出现那种只学习然后不去参加体育活动这样，尤其是公校了，私校还不太一样。私校的话就会要求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我知道有些私校，他对于体育活动的要求是高于你的学术要求的，就你必须是要参加。你的 sports， 但是你的学习成绩反而无所谓。但其实公校的话，老师管的不那么严的情况下，坦白说，就真的是学霸，就是真的就是学霸。然后渣的人就是你也知道，就是 all the teenager 很多都是比较 surprisingly different。我的意思就是在澳洲这边，其实很多人还是就尤其是 Asian 了，就是还是比较符合国内传统认知的学霸，但他们就真的还就是学霸，他们其实还真的蛮无聊，就是不太好的家伙，但他们真的是蛮无聊的。因为每天就是在学习，
所以跟我们看的 Big Bang 里面是还不太一样的，是不是？我看谢尔多很有意思，哎，
不一样，
他很有意思
啊，
就是他们可能也很有意思，那种能 get 到他们那种 humor，
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哈。
对，反正至少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对于这种同学，我都是就是
敬而远之，是吧？
问题才去请教他们，不也不会啊，就毕竟还是要问问题，
就是把人家当个工具人呗，就是。把学霸当工具人，
大家还是好同学
嘛，变成了股神去找他借钱的。
万一呢？
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有时候这个鉴定，这老师我们在讲一个老师的教学能力哈，其实学渣挺有用的，就是老师的教学能力，学霸有时候是鉴定不出来，但是学渣一鉴定一个准嘞，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微微讲的，就是宿命论。他自激嘛，你就想一个是学霸和学渣最大的区别，一个是要我学，一个我要学，所以老师教不教无所谓，老师可能还在教今天九年级的课，我十年级都已经学完了，然后你要我学的这一帮学渣的话，老师如果不教我就更放羊了，是不是有种感觉哈？就像当时我就讲，我初中的时候遇到那个数学老师，就是学渣，就分分钟就把老师给练出来，这个老师的教学水平怎么样。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这个说法，然后没有遇到过就是啊，老师不一样，可能我的成绩也跟着过山车的那种感觉。
我遇到过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例子，就我初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在进入我们班之前已经连续留了两级了，那就是妥妥的学渣了。他当时就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呢，他跟着我们这个班慢慢升上去，到初三的时候，他就很早进入职校，然后其实就很早就开始工作了。但是初中毕业之后没两年就工作了。等到我们大学毕业出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在社会上的人缘关系非常广阔了。然后我们找工作呀，包括后来孩子去幼儿园什么，通通都找他，就是他是我们班级的核心，就那种。特别有魅力的学渣你知道吗、
哦、
后来呢他找了一个老师做他的太太，我不知道这个老师
报复就是报复
是一个学霸但是我觉得文化水平是一定比他高的，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老师的辅导和帮助下自学考出了大专，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吧，虽然这个老师不是典型的老师，是他的太太、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对他的学识的提升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
爱的供养，
对，
爱的供养
就这么回事。
找老师可能就是当年有一种报复，当年老师惩罚了我，我现在要找个老师，而且我要通过这个老师证明我是行的，我可以。从小到大我妈对我说最多的一句话， 不要靠别人，你学习真的要靠自己，你只有自己努力了，自己要了才能够行。但是我真的，我觉得就初中那一次经历让我深深的感觉到了，就是像我这样不自觉的人还是挺希望有一个需要一个好的老师，就是他让我上课起码我有兴趣，我愿意听下去，倒不是他讲的有多好，我起码你让我觉得我有兴趣听你讲话，而不是嘚吧嘚吧嘚半天，我就像念经一样，一会儿我就想睡觉了。我们今天在这读书，只有 Lucas 自己一个人自己说自己从小学读书学渣到现在，只有他自己这么谦虚也不知道。然后 Harry 是短暂的有过，我也短暂的有过，但起码另外几个学习好的，以前有没有考试的时候成绩差的同学特别想把你们当 WiFi 一样的，就是离你们近一点再近一点，然后辐射的宽一点，考试的时候帮着可做个弊啊什么的。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我不是刚才提到说老师问我说有没有作弊吗？那是因为有一次考试是一个、啊、它是一个英文听力考试，可是我虽然渣归渣，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英文听力可能有一点点小天分吧，就特别好，都不会有问题，所以那一次出来成绩是 A 加。然后只是它的考试过程是它是统一放广播放试题大家一起考，然后就是类似选择题吧，所以是画卡那种，我不知道中国文是不是画
卡，读卡，
对对对对对，所以老师就认为说我是不是听到我旁边的同学要画卡那一瞬间诶赶快也知道是这个答案，因为他会念 A 嘛， A 什么然后 B 什么 C 什么嘛，
嗯，
所以大概会有一个概率是 ABC 哪一个比较多人画的那个瞬间，然后我就会画的。然后后来就跟他解释说可是我的成绩是班上就是顶尖的，那我要怎么画，我要画谁的，
没有办法可以抄袭了已经。
对对对对对，我就想到这件事情就是特别特别的奇怪，就是你说WiFi 嘛，我觉得要看欸，因为台湾我比较少听到有人就是互相共享答案，大家都蛮照顾自己的考试成绩，可能还是有一点竞争意识吧，所以就比较少说欸我跟你借一下答案然后你就给，功课还行但考试都不会。
我们以前初中的时候我们会分考场，大概一个考场讲比如说40个人的话，就是你基本上假设你是全校的400名到440名之间，你就是一个考场，是这样
的。我的天，
因为你旁边凑齐了都凑齐了你抄什么？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我们也是笔试链是很清楚的，我的英语跟数学就是我都
两个不同的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
处于不同的阶层，从小就告诉你很明确。
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以前考试同学说哎，照顾我一下，比如说摸耳朵表示 C 啊，摸下巴表示 B 啊，我觉得我们以前就干过这种事情。因为一到考试就他们讲到了这个学霸就像 WiFi 一样存在嘛，大家都想离他近一点，然后信号好一点，起码就是卷子往左边放一点往右边放一点让我能看到一点。我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如果有人跟你们提出这样的 你们都会照顾吗？
我是提出的那个人
我觉得谢金你刚刚说的这些方法都太间接了
你们怎么搞，
就是你要不停的关注别人，这个太难，这个就是这个概率很低，有时候还需要一点默契嘛，其实很难的。我听到最直接的方法是直接卷子飞过去，
对，有交接
填完以后飞过来，这个是最直接的。
会不会太远了呢？
如果没被发现的话，也是最万无一失，所以要 WiFi 嘛，坐得近一点。
就是我说学霸就像在同学们当中像 WiFi 一样的存在哈，大家都想离他近一点，考试的时候能给我多分享一点，然后知道你做什么。一般来说我们那个是有，比如说会小声嘛，其实老师在台上会看得特别清楚，因为我妈妈她做过班主任老师，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为什么不敢作弊哈？我当然是给同学抄的那个，但是同学抄被抄对我不负责任，我一般之前我都会跟他们说清楚，我可以给你们抄，我可以告诉你们选哪一个，但是错了或者没考好别怪我，我得把那个免责声明给做了。然后后来就是听我妈有一次说，因为我有一个初中的同学后来在我妈的班上去了，我妈教过一段时间热处理，然后妈回来跟我说天哪，你们班的那个某某某把我都看恶心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的他把他大腿上写的密密麻麻的答案，一个男生胖胖的，一会儿又在卷裤脚，一会儿又在卷裤脚，那个裤子本来就够短的了，然后把我笑的。我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不抓他呢？我妈算了也都不容易。然后我觉得我妈这样的班主任也是个奇葩，我就问我妈，我说他其实应该挺隐蔽的，算是一个作弊高手，因为成绩不好嘛，一般成绩不好作弊那都是很多年练出来的， practice make perfect， 都是熟能生巧的高手，而且他总能想出一些，比如橡皮擦上面实在不行，橡皮擦就掷骰子，对吧？一二三四五六 A B C D 写上扔，扔到那边是那边，两短一长选一长，两长一短选一短。后来我就问我妈，不知道，我妈说其实我们在讲台上谁作弊看得一门清，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后来我就不太敢，就跟同学说，如果离得远问的话呢，他一般要问题了就这样清一下嗓子表示第一题。我清几下嗓子呢，比如说也不说那么多，哪一个的代表第几题，然后摸耳朵代表是什么，摸下巴代表什么，摸头发代表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告诉对方的答案了，这样就相对来说隐蔽一些。一旦考试的时候，一般来说学渣就会忙着忙着去跟学霸要商量了，哎，今天考试能不能照顾我一下，一般的提前好像是要通个气的。 你们有被通过气吗？
我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像你的那种方法，像我这种记性特别不好的，我要记错了怎么办？本来说摸脑袋是代表几几几，结果记反了，那就很累的。我是原来文科特别好，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别人抄我的，我就经常刷刷刷把那些就是大题后面的全答完，然后就身子一侧就放到后面，然后这边接再一侧放到后面给让别人看。比如说前三十名在一个考嘛，但是因为我这个数学特别不好，所以我也总想抄别人一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你数学不好的时候，你那卷子一拿了，你的头刷就是懵的，你想抄你抄的很难的，很不容易抄到的这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记得我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一个学习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男孩，特别想抄他的，他也还给别人抄，那时候都拿那个铅笔做答案嘛，他答题特别快。前二十分钟就把所有题卷答完了，让你抄，抄完了你抄完了以后呢，把它全擦掉，然后再重新答一遍。就是他之前让你抄的都不是正确的。
哇，哦，天哪，这还有这种操作。哇，哦，天哪。
所以我听了以后我也很害怕，所以就不太敢抄，但是我还是挺乐于别人抄我的。我觉得
这个心机 boy 太厉害了，
神吧，
这对自己也挑战啊。
我天哪，真是还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心机 boy。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有一种安全感是什么，就是考完试一般都要跟学霸班上成绩最好对一下答案，哎，那个今天那个最后题你答案是多少，如果答案是一样的，瞬间就找到了那种安全感。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